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乌克兰军方再传接报，俄罗斯高阶将领第29军团少将被除。普京被误导，乌军抵抗力薄弱，暴怒软禁两情报单位主管。广交会因疫情特封管，几万人聚集，画面流出。李克强证实明年3月卸任总理。夏宝龙称香港50年不变是哲学概念，被批无耻。俄乌战争打醒中国留学生，从狂热小粉红转向反共。印度摆大乌龙，向巴基斯坦误射导弹。联合国报告，俄乌战或致全球粮价上涨 2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乌克兰军方再传接报，击毙俄罗斯高阶将领第29军团少将指挥官寇列斯尼科夫。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特殊军事行动进入第3个礼拜，乌克兰军民在劣势中英勇抵抗。乌克兰军方宣称击毙一名俄军高阶将领第29军团少将指挥官寇列斯尼科夫，这个人亦是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后第3名阵亡的高阶将领。不过这项战报目前尚未得到第3方证实。乌克兰内政部顾问格拉成科说，寇列斯尼科夫来自俄罗斯东部军区，第29军团指挥部位于西伯利亚东南部的外贝加尔边疆区，首府赤塔，邻近中国。俄军少将相当于美军的准将一粒星。分析家估计，目前在乌克兰作战的少将级指挥官约有20人。接连传出阵亡的消息，可能代表俄军在攻势不如预期的情况下，指挥官往往必须企上火线督战，以至于沦为炮灰的风险大增。普京被误导，乌军抵抗力薄弱，暴怒软禁两情报单位主管。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边境受挫，总统普京闪电灭乌的计划成为泡影。据传普京指责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情报有误，才导致俄军在乌克兰的行动受阻，甚至软禁情报部门主管贝塞达和他的副手。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专门研究俄国联邦安全局的专家索尔达托夫说，该局内部人士透露，普京已经下令拘捕68岁的贝塞达和他的副手博纽克。据讲，普京对该机构相当不满。报道说，克里姆林宫正式的拘捕理由是涉嫌挪用颠覆乌克兰活动的专款，同埋故意提供关于乌克兰政治的虚假信息。消息人士透露，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曾向普京保证，乌克兰军队在面对俄国军队嗰阵，只会是象征式的抵抗，因为乌克兰人亦渴望能摆脱现任总统泽连斯基。结果俄军遭到乌军强烈抵抗，战事因此陷入僵局，所以普京将战事受挫归咎于情报部门。索尔达托夫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多数情报员都是精英阶层出身，受过良好教育，收集情报的能力亦相当优秀，唯一的问题是他们害怕告知普京真相。广交会因疫情特封管，几万人聚集，画面流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亦称广州交易会，正是进行中。3月11号，广交会展馆内突然传出疑似有人染疫，几万人被封在馆内，不准进出。据大陆羊城晚报报道，3月11号晚，广州市海珠区防疫部门发布通告，因当日中午一名疑似核酸检测阳性的人员进入广交会，因此立即封闭广交会展馆。网民传出的现场影片显示，展馆被紧急封闭嗰阵，里面仲有几万个参展人员，好多人听到消息之后匆忙奔跑，想逃出展馆，但是为时已晚，漆黑一片的场面惊人。随后广交会展馆在大门外贴出告示， 话接到上级通知，即时喺广交会展馆临时封闭，唔准进出。民间就话隔离喺里面包食包住，一个人一日要420元，中共连都赚到笑啦。相关工作人员话，防疫部门已经从中午开始对封闭喺馆内嘅人员启动核酸检测。李克强证实明年三月卸任总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证实，他将在明年三月卸任总理一职。3月11日，中共两会结束，李克强在当日记者会上说，这个是我担任总理的最后一年。按照中共的所谓宪法，国务院总理只能连任两届。李克强从2013年开始担任这个职务，到明年将满两届，在李克强最后的任期内，他和习近平的分歧和对峙越来越明显。习近平已经修改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不可以连任两届的限制。外界普遍认为，他将在今年的中共二十大再次担任中共总书记，并在明年开始他的第三任国家主席任期。李克强生于1955年7月，仲未够67岁。中共政治局常委有不成文的七上八下规矩，因此李仲存在继续留任常委或者改任其他行政职务的可能性。但是随着今年69岁的习近平可能继续连任，这个规矩或将被打破。夏宝龙称香港的50年不变是哲学概念，被批无耻。中共接管香港所谓的50年不变承诺落空。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给出的最新解释是，50年不变只是哲学概念，并不是具体数字，舆论痛批无耻。在3月9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接见正是参与北京两会的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那阵，宣称50年不变是个哲学概念，而不是一个数字。他还声称香港一国两制只要按正确的方向行就不会变，不单止50年不变，50年之后亦不需要变等等。之前中共多次宣称，他们当年收回香港那阵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只是个历史文件，如今夏宝龙又称50年不变只是个哲学概念，和历史文件的讲法异曲同工，再次引起舆论谴责，香港社交媒体上一片骂声。对于哲学概念一说，港媒报道不多，只有少数亲共媒体发文解读，甚至深度否释，试图为他圆场。有评论就总结话，流民都被你们耍尽了。俄乌战争打醒中国留学生，从狂热小粉红转向反共。一位长期受中共意识形态影响污染的小粉红，过去边个话我哋祖国唔好，就恨不得向对方开火。但是在俄乌战争爆发前后，中共官媒一副灭乌的宣传，令他彻底清醒。我从今以后不会再相信中共政府的报道。在乌克兰基辅的大陆留学生梅清河3月10日向大纪元记者表示，他不是被困，他可以走，但最后他选择留低。还未开打，各国媒体就在这里预热。当时美国、日本等国的大使馆都呼吁自己的国民离开乌克兰，但中共大使馆就告诉乌克兰的华人知，俄罗斯不会发起战争，都是西方国家欺骗你们。大多数留学生都听信了中共政府的话语，整个情绪很浓烈，没想到真的发生了战争。因此在乌克兰的华人错过了最佳的撤离时机，所有人都没撤。其实不是钱的问题，因为乌克兰离波兰、土耳其、罗马尼亚、斯洛伐克都很近，机票、火车票都很便宜，随时都可以逃出去。主要是听信了中共的宣传。他说在战争爆发的前一日，中共媒体一直污蔑乌克兰。 好多事情都唔系真实嘅。喺2月24号，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中共官方直到战争进入第二日先至宣布启动包机撤侨，但系喺2月27号又以安全为由改口取消撤侨计划。佢好愤怒，当时处境系随时都可以走。但因为中共政府相信俄罗斯的话，大使馆做的不是主动撤离，而是很被动，令他们在这里等，丧失了很多黄金机会。在原地观察两三日，才发现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大家在大使馆的指令下先是在这里等，结果越是拖到后面，中共再怎么说他们都不信了。他前期做的已经让人很心寒，那我们还要听大使馆那些鬼话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晚，梅清河似乎有所预知，他整晚都没有睡。在24号凌晨3点，他听到很大的爆炸声。他说，我即刻托全世界的朋友帮手买张机票，我要逃走了。好幸运的是，他买到24号朝早10点飞波兰的机票，但是到了朝早6点，通过新闻报道先知机场被炸，他走不到了。当时他在街上行，看到所有人好恐慌焦虑，因为没有人看着，流浪狗和流浪猫全部涌晒出来，所有人都在逃命。孩子躲在防空洞里面不停喊，还有刚刚出世的婴儿。他说所有人都被困，大家都好恐慌，钱和食物都没有准备好，不知道下一秒要怎么做，大家拿钱的地方亦排长龙，又要担心炸弹飞过来，俄军将乌克兰炸了，想出亦出不到去。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馆建议在当地的中国人在车身贴上中共的血旗。梅清河转述，有个中国人听了大使馆的话，贴了中共国旗，然后开车逃亡。结果俄军正好埋伏在利沃夫去波兰的路上，他被俄军扫射，最后是被乌克兰的警察军人救回。但国内就报道成中国有个公民在利沃夫去波兰的边境上中枪，而且获救，根本不提俄罗斯射杀他们的同胞。而位于东北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苏梅是其中一个受到俄军攻击的城市。据报当时有130几个中国留学生困在苏梅。梅清河转述，苏梅被困那些学生离俄罗斯最近，是乌克兰军队派大巴冒住生命危险去俄乌边境将中国的孩子救回来。但国内媒体开口就说俄罗斯侵略是啱的，那最后到底是谁在这里救他们？他还说，我的乌克兰同学在这里当兵，在前线抵抗，他们都这么战乱了，但我们同学要撤离，每日还登记我们的消息，一有防空警报，宿舍的阿姨就敲住每个房间的门，带着我们去防空洞，然后还为我们准备食物。梅清河说，国内那些无良的媒体在这里胡乱报道，说俄罗斯打得好，污蔑乌军，说乌克兰拿我们当人质，人家救我们的命，你让我良心怎过意得去？他最后选择留低和乌克兰人一起。他说其他同学撤到其他地方问题很多，钱是一方面，比如机票太贵，做核酸、隔离等等全部自费。第二是大使馆直接送到边境就不理了。那大家跟着下来问，我要怎么做？我要不要回国？我要在哪里翻学？梅清河曾经在美国生活过，因受到中共媒体的宣传，他特别憎恨美国，每日都抨击美国，说美国种族歧视等等。但是经历这次事件之后，他的看法改变了。他说，我良心上会过意不去，我觉得哪里接受我，哪里就是我屋企。为什么这么感动呢？梅清河说，中共政府连撤侨都搞不定，乌克兰人在这么慌乱的情况下，按时到宿舍点名，有危险第一时间叫大家去防空洞。 令所有人唔使惊慌。边个政府有咁嘅行动力爱自己嘅外国同学？佢打算为乌克兰出一分力。而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乌克兰同学怕他上街很危险，就说现在我们不需要，你在家好好地交给我们乌克兰人去做就得了。梅清河说他的父母亦支持他留在乌克兰的决定，就好像我父母一直教育我，让我首先做个人，连做人的底线都没有，那我活在这个世上做什么呢？他呼吁希望国内的教育要将尊重生命放在第一位，而不是为战争喝彩。远处的政治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乌克兰人民是无辜的，希望不要将这么美丽的一个乌克兰毁掉。印度摆大乌龙，向巴基斯坦误射导弹。俄乌交战之际，一枚印度导弹突然落入巴基斯坦的境内，幸好只是一个乌龙事件。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说，在3月9号下午6点43分，巴基斯坦空军防空作战中心在印度境内发现一个高速飞行物，该飞行物从最初的路线突然转向巴基斯坦领土，并侵犯了巴基斯坦领空，最后在下午6点50分落在棉长路附近。巴基斯坦军方说，这枚飞行物损害了当地部分民用建筑，所幸的是没有造成人命伤亡。巴基斯坦外交部随即向印度政府提出抗议，指责印方无端侵犯巴基斯坦领空，更传召印度大使，要求新德里做出解释。好快印度国防部就给出正式的官方回应，承认意外向巴基斯坦发射了一枚导弹，原因是在例行保养期间发生了技术故障。发生这种乌龙事件，印方诚恳地说深切遗憾，并对没有造成人命伤亡感到欣慰。印度国防部同时表示，当局对这件事高度重视，已经下令进行高级别调查。联合国报告说，俄乌战或致全球粮价上涨 22%。 由于乌克兰冲突，国际粮食和饲料价格可能上涨高达 22%， 这个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营养不良人数激增。在3月11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报告说，自2月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全球粮食总产量已经下降，导致出口的粮食急剧减少。全世界几个粮食出口国宣布了额外的粮食出口限制，或者正考虑禁止出口，以保护他们国内供应。粮农组织已经敦促主要的粮食生产国不要对自己的产品实施出口限制，在制定任何保障粮食供应的措施之前，各国政府需考虑他们对国际市场的潜在影响。据报道，俄乌冲突对国际小麦供应有着最关键的影响。自冲突发生以来，乌克兰港口一直无法出口粮食，而粮食贸易商由于金融制裁避免从俄罗斯采购，推高了全球价格。俄罗斯和乌克兰共供应着世界上 19% 的大麦、14% 的小麦和4% 的玉米。除了粮食之外，俄罗斯还是一个主要的化肥出口国。粮农组织的粮食价格指数在2月创下历史新高，而且似乎在未来几个月肯定会进一步攀升。如果战事持续，乌克兰今年是不是能收割农作物还是未知数。联合国说，俄罗斯和乌克兰预期粮食出口会下降，其中只有一部分可由其他来源取代。很多最不发达的国家的大部分小麦供应都是依赖着这两个国家。与此同时，包括美国在内的大部分西方国家正面临着飞涨的通货膨胀。根据美国劳工部3月10号公布的数据，在过去12个月内，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了 7.9%， 其中单是2月就上涨了 0.8%。 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